相机的原理，那最重要的有几个方面哈。那一个呢，我们认识到说是它的光圈大小，就是它开的时候的那个大小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快门，就是打开又关掉的那个速度哈。光圈呢，通常是比方说从一点多、二点八，然后一直到 F， 它叫做 F 哈，到 F 5.6、F 8、F 11、F 16、F 22，那这些是常用的，你看到的这些数字哈，数字越小，光圈是越大，开的越大，数字越大，光圈是越小，好，那这个大家就知道了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快门，那快门呢，基本上呢，就是从几千分之一秒，然后呢，可以一直到好多秒哈，延时摄影，甚至是上小时都可以的哈。那个是打开多久，然后就关起来这样子。那我们讲到景深，因为摄影呢，景深是很关键的，你能够拍得好，拍到你的效果。所以景深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在一个范围之内，你的影像是清楚的。我们可以调焦距哈，那焦距之外呢，我们是 off focus， 就是说在它的对焦的以外的范围，它是模糊的。所以通常摄影呢，就是在你焦距的范围里面呢，它是清楚的。那所谓的景深呢，就是在这个范围或者是这个范围它是清楚的。好，那景深很浅，我们说你拍人像的时候，通常你要把整个背景变模糊呢，你要景深要浅，人清楚了，后面是模糊的，前面是模糊的。好，那这样的话人呢就会凸显出来，而且背景呢模糊掉了以后呢，它就变得很柔和，不会干扰你的人的主体。好，那但是你拍风景的时候，你是希望说它全部都是清楚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景深的不同。那我们在调光圈的时候，光圈开得很大，景深就很浅，景深就很浅，光圈越小，景深就越深。好，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。啊，另外镜头呢，它有长镜头，有广角镜头，啊，望远镜头或者是广角镜头或者是标准镜头。越是望远的镜头呢，长焦的呢，它的景深就短；越是广角的，它的景深就深。好，所以它可以拍的前后都很清楚。所以这几个原则大家了解了以后呢，以后我们在讲到很多东西的时候哈，就容易解释了哈。所以这些光圈我们上次都讲过了，快门，好，另外一个感光度也是很重要的，叫做 ISO 哈。那过去的底片的相机通常以100是标准了哈，但它有200的，有400的，有800的。那100到200等于是它感光度增加一倍，然后200到400又是增加一倍，400到800再增加一倍哈。现在数码的相机 ISO 呢，它是可以一直到非常高的，好的相机到几千还是可以使用哈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感光度越高，它的颗粒是越粗，所以如果你要拍到很细的照片，好，也就是说你可以用感光度越低的呢，它拍出来的效果很难讲啊，就看你的光线哈，但是它的颗粒是越细的，好，可以拍出更好的照片。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就来认识哈，这个感光度上次也讲了。那白平衡呢，就是说如果一件像我这个白色的衬衫，在这个光线底下你看起来不像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以把它调成这个颜色也是白的。好，因为一个白色的东西呢，你在日光灯底下或者在一个黄灯泡底下，它看起来颜色是不一样的。那白平衡就是这个作用，把它调成白色的， 那这样脸的颜色呢，就是一个自然的颜色。好，好的，我们今天要讲到，主要是要讲到构图方面，哈，构图方面。那之前讲的，我是稍微复习一下就是了。那在拍摄的时候呢，大家的相机里面都有一些的选择，哈。那有一种是全自动的，就是最下面一个 auto 哈。那另外一个就是 P， 就是程式自动，程式自动，程式自动比全自动呢，它能够控制的东西会比较多。比方说你全自动的，它觉得光线暗了，它就要闪光，它的那个闪光灯就要打起来，它就要闪光，你没有办法控制它的，因为它是完全是它来控制的哈。好处就是说你一般不会照相的也可以照出不错的照片哈，因为它全自动的哈，它都已经帮你设计好了这样子哈。那但是呢，在一些特殊的情况，或者是说你要达到的效果，全自动的它就很受限制，因为你没什么选择。那 P 呢是程式自动，基本上光圈快门都是它来调整的。那但是呢，你可以做白平衡，你可以调整 ISO， 你可以要加闪光灯不加闪光灯，所以有很多的东西你还是自己可以来控制。好，那个 A 就是光圈先决或者是优先，好，就我可以来调它的光圈，我要用 2.8， 我要用 11F11， 我可以来调。然后呢，快门是由相机来测光来决定的，所以这个是 A。那 S 呢，就是快门先决，好，我可以来调快门，然后照相机帮我来决定光圈要多大。好，那这些不同的选项呢，它有它不同的情况呢，哪一个好用？比方说如果我拍夜间摄影的话，很多时候我会选择用光圈优先的，因为我喜欢，如果是拍夜景哈，然后我就让它的光圈呢数字是大的，它是很比较小的。比方说我用 F11， 那这样拍起来呢，就是它的景深是很深的，而且呢曝光时间是很长的。曝光时间长呢，这些光线呢进来哈，就会比较漂亮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不同的选项了哈。那景深会比较深，那快门优先呢在什么时候呢？在有些时候我用闪光灯，或者也有在夜景，我需要控制这个时间，好，或者是我手拿，比方说上次讲说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室内，或者我们照，特别是照这些聚会，好，那聚会有的时候不容易拍，因为在聚会中，特别是比方说舞台或者是讲道或者是表演好等等啊，因为人都是在动的，人在讲话也是在动的，或者是在指挥或者怎么，就是说都有活动，你的光圈呢就不能太慢，一慢呢你的手也会动，人呢也在动，所以呢它整个照片呢就是模糊的，一模糊你这个照片就，人如果脸是模糊的你就很难用了，这张照片就基本上呢就失去它的这个效果了。所以我在这种时候你必须要控制你的快门，好，那还有一些时候就是说，比方说我们在帮人家拍的，就算人是不动的，你刚才讲你不要动哦，我来拍你哈，你的手能够拿到多稳，除非你用脚架，所以呢手通常训练好的，你也许1/15秒你可以照到说照片照出来还不错，但你没有经过好的训练的时候呢，你可能1/60秒你照出来都有可能动，好，就像你射击打靶哈，你要怎么样让那个扣扳机的时候这个枪是很稳定的，这就是技术哈，就要练习。好，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稍微提到一下，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操作哈的一个解说哈，那其他的就差不多了。那我们也讲到不同的照人像啊、风景啊、夜景啊、活动啊、生态啊、静物哈等等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今天呢要从构图我们开始 因为你已经照完了照片，或者你在拍照的时候，其实选景呢就是一个构图了。好，我需要怎么拍？我可以横的拍，我可以直的拍，那人可以在中间，人可以在旁边，哈。那我在选景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构图了。那现在在数码呢就特别方便了，因为我们不单在拍的时候可以来构图，在拍完之后我们也可以来修剪裁剪这个照片，哈。那我们下面就慢慢来示范。所以有几个，这两个呢是最通常用的最多的所谓构图的方式，哈。那一个呢就是中央构图，那基本比方说你拍一个人像的时候呢，人就是放在你的中间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大家最简单的，就是风景照也是人就放在中间，哈。那这个中央构图呢也是常用的啊。但是你看这两张照片，哈，左边这一张呢啊，你可以说都拍得很清楚，曝光啊什么都是达到标准的，哈，拍的是不错的。那但是呢这张照片呢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，你看起来就是蛮普通的一张照片，哈。但是你稍微裁剪一下呢，这个到右边这一张呢，它整个来讲你就觉得说它好像是比较是有点像艺术照了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么稍微一裁剪呢，那个感觉上就不太一样了，好。所以中央构图通常你不要把人完全就是放在那个中间，哈。那但是呢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说如果 dominant eye 就是有一个主要一个眼睛把它放在中心，那整个人看起来它是有一点偏，但是呢它又是属于中央构图，你完全在 中心呢有时候看起来就不是这么好看。所以你看这张它是属于中央构图，人主体在中间的，但是呢它是有一个眼睛基本上是在那个中心线，好。然后你这个裁剪呢当然怎么裁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这个审美观念了，哈。那但是我们只能讲说你看这两张，这张原本那张呢拍的时候也经过这个调整，这个哈，就是我要拍这样子，那但是呢稍微一裁剪呢它的效果就不一样了，效果不一样，哈。那右边这个呢是景致构图，所以基本上在一张的画面里面呢你就画了一个景致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，那重点呢大概都在这个交接的这四个点上，好。所以它是一个景，对不对？有四个点呢是它的交叉的地方，好。你的人物或者什么重心呢就是放在这个地方，那像这张人是在这一个地方，那个另外一个重心呢是这个火，好。啊，这是我帮我们家女儿拍，这两个都是我们女儿，哈，这刚好有女儿就有模特。哎，这张这我们上礼拜拍的，哈，啊，
看不见，
对，看不见。好，那稍微讲一下这些构图啊，有水平构图，有垂直构图，有这个对称构图，哈，有对角构图，有引导构图。什么引导构图呢？就是说，比方说，你拍一个在一个建筑，哈，在很远的地方，但是它的路呢你整个是一个放射状的，哈，因为越远会越小嘛，然后它整个就会引导到那个中心那个建筑，哈。或者在火车轨道它都是越远就越小的，这种那这种呢就是一个叫做引导，哈。那框架构图也是常常用的，哈。很多时候你在拍风景的时候有没有，上面如果有一棵树它会遮了一点，就说你的这个整个的框架，哈，那上面呢是有一些树叶来做你的边框，那这边你可能一棵树做你的边框，啊，那有些时候你会找到一些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刚好一个空洞，然后呢你从这边拍出去，哈，那这种是框架构图。那另外还有一种极简构图，哈，整个画面可能都是很干净的，但也许整个海空都是很轻的，然后呢就有一个人，好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所以它达到它特殊的效果，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我们上个礼拜拍了这一张，哈。那这样的一拍呢，因为光线是很暗的，有没有？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其实呢前面这个灯是没打开的，所以人呢是挺暗的，那但是后面呢光线呢是还可以的，好，虽然室内光线说实在都不是很亮，而且我在这里没有用闪光灯嘛，哈，所以没有用闪光灯，光也不亮，好，那所以可以拍出这张照片，哈，好，那这张照片呢，如果说你把它切下一块来，好，然后呢，你在后置的时候呢，刚刚是很暗的，对不对？
同样一张吗？
这张呢，应该不是同一张了哈，但是就是在同一个时段、同一个背景、同一个场景哈，就是拍了两张哈。那但是这一张呢，我在测光的时候，我上次有讲哈，第一张是用全景来测光的，所以它整个来讲是清楚的、柔和的，但是呢。个别的人呢，在特别你们那时候坐前面没有灯光的时候呢，是很黑的。好，好，后来我就说，我测光是以人的脸部为准的。好，我就先对着人的脸部测光，然后再稍微移开。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技巧哈，也是很重要的。就是说，很多时候特别拍逆光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这个情况有点像逆光，因为光源在后面哈，人的脸是黑的。我在测光的时候呢，我就要先把相机的中心呢对着人的脸哈，然后我再移开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它的测光是以人的脸为准的，再移开呢，就它不再改变了。但是有一个技巧是什么？你的按的时候，你按到一半，你手不能放掉，你一放掉移开，它又重新来测光，所以你如果是手按到一半你不要放掉，你把它移开，它就会保持它所测的光线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，所以我上次呢就是这样子说，我先测光移开，然后再拍一张。那这样子有没有改善很多？就着人像来讲了哈，你看这个就很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呢，人是清，但后面呢是过度曝光的，后面其实它是过度的，哈、哦。相比来讲，前一张呢，后面都是清楚的，人是太暗的，哈、哦。所以这是两个，好。然后呢，我在你看这张照片呢，也是很普通的一张了，哈、哦。你看起来，反正就是，哎，比前面一张是进步了，光线什么是好了，哈、哦。但是还是很普通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张呢，如果你一裁剪以后啊。它不只是清楚哈，你看起来这张就可以做艺术照了哈，对不对？
比较柔和。
哎，然后呢，你看光线再调亮一点点哈。那还有一件事情，你们当然没有注意到，它后面有个水平，有没有很碍眼？
有。
好，
有。
那这张呢？水平没有了嘛？你看是不是拿掉了？好，那这些都是等一下我们这些都是可以一起来做一下。也可以，都可以拿掉了，就是你要花点时间就是修图，慢慢把它修掉哈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照片呢，现在照需要有学问，好，那后置呢是另外一套学问哈。那你可以改变形状，你可以改变颜色，你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哈。那当然最好的就是你拍的时候就拍得好，好，那如果是前面那一张。前人脸太暗的时候，我如果在后置摁把它放亮的时候，那其实它的效果就不会比说你照的时候就照的正确来得好。所以一般来讲，你可以有一点的调整是可以没有问题的哈。但是如果是从非常大的调整，就效果就会不好。所以拍的时候尽量要拍的正确，然后呢后置呢我们还可以再改进一点。那裁剪或者是构图，像这一张前面这个，你说就是一张照片了、啊，我们有很多照片了、啊、哈。那但是呢，同样一张照片，你稍微一裁剪之后呢，它可以作为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纪念照，或者是说一个艺术照一样的哈。那这个就是构图 可以差别非常非常的大。很多的创意呢都是因为构图的不同，所以摄影可以说一个技巧你知道了，那但是呢对于美学来讲呢，那就是另外一个，每一个人的欣赏可能不太一样哈，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。
对不起，你这个构图是在电脑里面做的还是怎么？
对，这个是我在电脑切的。你同一张嘛，你看其实是同一张照片哈。
对呀、啊，后面那个椅子啊，
是同一个，那不是这张是只是把它切了一哈，那、把它那个切割，好，等一下我可以示范一下哈。
所以你椅子也是切割掉了？
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对它这整个它的 frame 是切到这里来了。啊。那因为我们如果说以一个人像的摄影来讲，就像前面我拍我女儿那个一样哈。所以你切割了以后呢，那这个人像它有它的特点了，好，那这个大家到时候可以，你拍了以后你可以试着你的想法去切割哈，有些切割出来，哎，就很有那个艺术照的感觉了，本来是一个普通照片，你怎么一切呢，它就变成艺术照。那同样的就是说，你大家一起看一个风景哈，有一个摄影师的眼光来看呢，就为什么很丰富呢？第一个，你所看到的这些个影像，有人我们通常人就是反正风景嘛，就一看就这样子哈。那但是摄影师呢，你会从一个很多很多的构图来看这个风景，你知道？因为有些时候是全景的，有些时候就是一个小景呢，它可能就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有特色。所以你可能就是不同的这个构图哈，在整个风景的里面，你看到一个同样一个风景呢，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丰富哈，非常的丰富。那这就是摄影的很有意思的地方。好，
这个是不是讲说可以修改？有的人哦，脸比较宽，他给他修的比较。
啊，对，这个不是讲这个，这个现在是讲构图哈。那构图呢，就是你整个像我们这个，唯一就是把它切了嘛，我没有去修改它的那个胖瘦啊什么哈，是可以修改，但是这里没有，这里是一个构图啊。构图就是说我现在从这一张切到这一张来，好，那这个构图你大家了解了哈。那现在这一张的构图呢，它也是一个就是按照它的这个一些原则哈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呢就讲这个室内摄影。啊，室内摄影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说相机要稳定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今天我在大太阳底下外面哈拍摄呢，阳光很强，我的快门呢是很快的，比方说250分之一秒，我随便拿相机拍，它都不会显出有任何的模糊或震动哈，因为那个瞬间250分之一秒，它是非常快的，所以我的手呢，甚至我这有一点动，它都感觉不出来。但是室内像这样的一个光线，像上次那一张哈，虽然人脸是暗的哈，但后面清楚的哈，大概是15分之一秒。所以你想想看，15分之一秒，你要用手拿的话呢，就要拿得很稳定哈。啊，所以通常我们是手就像你射击一样哈，是要把它拖着的哈，然后呢贴着这边哈，整个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。你这个东西不是这样子哈，如果你是这样子拿的话，它很容易晃，就像打靶一样，射击一样。所以你在按的时候呢，吐气，对不对？吐到中间，然后按下去哈。像这些就是很慢的时候，比方说甚至到1/2秒啊，那你也可能可以拍出可用的照片。但是一般人来讲呢，我们都说大概60分之一秒是比较保险啊。好，所以你要经过一些的训练以后呢，你可以说15分之一秒啊，你还是可以拍出蛮好的。还有就是说，今天的相机呢越来越多都有这个防手动的，好，所以它会有的是机身防手动，还有镜头防手动哈，会让你的那个速度呢可以快一点，就说你的手动 基本上呢情况会好一点。好，好，那这个是我们讲到室内摄影的一个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，那这张照片有没有很多的手其实它是模糊的，好，因为手的动作呢是非常快的，人虽然在唱歌，但是人脸的部分呢它的活动速度比手的活动速度要慢很多，好，所以基本上呢这种照片呢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挑战，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动，哈，唱歌的活动的哈都在动，所以你不能太慢，如果你的快门真的太慢呢脸也会模糊掉，好，那整个人都是模糊的呢，就这张照片就不能用了哈。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选择，这个大概这张大概是要用六十分之一秒了哈，六十分之一秒，所以手呢动得快，所以手是模糊的，那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但绝大部分的人的脸呢是清楚的，好，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。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脚架，在室内摄影的时候我是用手拿着照的哈，但是呢如果再慢一点呢脚架呢还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哈，因为脚架就是很稳定的嘛，啊，那我们讲到夜间摄影的时候那更需要脚架，绝对需要脚架，夜间摄影是绝对需要脚架的，啊，那在室内摄影呢可以手持可以用脚架，夜间摄影也不是说绝对了哈，就是说长时间曝光的，如果你要曝光到好几秒那是绝对需要脚架的，啊，所以这我们了解一下。好，在室内摄影呢这个光圈跟快门受了限制，因为我不能像拍夜间拍风景哈，我可以用十秒二十秒都没关系，虽然光线很暗但我时间可以很长，所以它的光线会慢慢进来嘛哈，因为你回会动嘛，你用二分之一秒你的手会动嘛，所以你有一个限制，对不对？人也会动，我的手也会动。好，那我们通常刚刚讲了，一般人来讲六十分之一秒以下呢尽量就不用了，因为那个风险很大哈，拍的不稳的情况很多，特别在这种人也在动的情况之下哈。那但是有的时候你就算你拍固定的人像或者什么哈，你的手呢基本上呢就是说三十分之一都勉强，你经过很好的训练你可以到十五分之一了，好，通常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快门受了限制，好，那如果说我的快门不能够这么慢，那我的光圈就需要很大了，对不对？我光圈需要很大，那但是一般的相机呢光圈如果是到 2.8 或者是再大的光圈呢它的价钱就非常非常贵了，好，非常贵了。那通常一般比方说你如果是 F4 但是再大的光圈也有一个限制了哈，那像我这边是 F4 的啊，那我那台是 F1.4 的，那已经算是很大的光圈了哈， F1.4 但是它还是有限制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今天我的快门呢不能太慢，我的光圈呢最多也就是开到它的极限就是了哈，无论是4无论是这个 2.8 的或者 1.4 的 1.2 的那是已经最大了，但是呢它还是有极限的。好，那如果说这两个都有极限的话，那剩下什么能够调呢？剩下就是 ISO 就是感光度了，好，就是感光度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需要让感光度呢是自动的，也就是说相机它会帮你选什么是感光需要的光度，它会自动来选，好，那这是室内摄影有时候必须要这样子了，否则的话你就拍不出来了哈。那你说不是 ISO 越大呢感光度越高它的颗粒就越粗，对不对？那是事实，但是呢总比你拍出来是模糊完全不能用的好。所以有的时候到 ISO 到了6000多哈，那还是可以用的，这照片其实都还是可以用的哈，只要你不是要放很大的照片其实都还是可以用的。那现在就是说有些相机越来越好，它特别就是高感光度的 那这些相机呢就可以专门就是在很暗的这些场合特别合适了哈。好，在室内摄影呢，我们另外一个刚刚讲的是完全就是没有用闪光灯哈。那现在呢就要讲一下闪光灯的使用哈，闪光灯的使用。我有带一个闪光灯来哈，那这是二十几块的，但是闪光灯呢也有很多，你也可以买很贵的闪光灯。好，那闪光灯它也可以自己测距离，自己调整亮度的。那我这个就是反正就是固定的。好，那闪光灯它的亮度呢跟距离是成平方成反比的，所以今天距离一远，这个光打到它那里去的亮度呢就少很多，它不是跟距离成反比，它是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。好，那所以呢就说跟距离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有概念的哈。那还有就是闪光灯呢，大家有的时候就发现说因为它太直接了，一打到脸上呢就是一个脸是很亮的哈，就不够柔和啦，那个光线不柔和。所以常常我们说要利用反射的效果，好像这一张我拍的时候呢我有用闪光灯，但那个闪光灯呢是往屋顶上打的。好，那这个屋顶上打呢它的光线，你看哈，这是往屋顶上打的，那它的光线呢对于照片来讲呢就完全是会不一样的。好，一个是直接射到脸上，一个呢就是像这张就变得很柔和的光线。好，柔和的光线，那如果没有打闪光灯呢也可以拍，只是呢就说会感觉那个光亮度可能还是不够的，光亮度不够。那还有就是光线的来源，有的时候你没把握，因为你不晓得说你的位置在哪里，很多时候就是背光。
那如果在外边，那外边拍外景，那这闪光灯也需要
补光啊。那等一下，那个外景的是，就是说户外在逆光的时候，我们上次稍微有讲过了哈，有两种方法来拍逆光的啊，基本上哈，上次有提到了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就是说闪光灯的使用。那经常你看见很多摄影师都带着闪光灯哈，那但是闪光灯其实它有很多的学问怎么打哈。那像这台闪光灯呢虽然是便宜的，但它也可以做被动式的，叫做 slave 的，也就是说你可以设定它会接收光源的时候呢它才闪，也就是我这个闪光灯呢不需要放在我的相机上面啊，那通常都是放在相机的上面哈，但是它可以我另外用一个脚架放在不同的地方，但是我的相机一闪的时候呢它接受到这个闪的灯光它也同时会闪，所以我就变成有两个不同角度的闪光灯闪到我的主体上面啊。那这些就是闪光灯，其实要学的话它有很多很多的哈，要可以学的哈。
怎么样同时间这样
子，那它是自动的，就是说你这边一闪它那边也就会闪。那另外当然现在很多都是它现在都有一些装置，你可以装在这个上面，装在你的相机上面，它就告诉你同步会闪。好，那也可以就是说好几个闪光灯，我这边呢它的现在就是用电子的来控制嘛，好，我这边一按下去它这几个闪光灯它同时会闪啊，所以现在都是东西的进步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在室内用闪光灯呢，刚刚一种呢就是说用反射方式哈，那这一张呢如果今天我按照一般正常的拍摄方法呢，这个背景都是黑的，因为这个背景离人物呢其实很远的，有没有？那如果今天我的闪光光线呢是跟平方成反比的话，距离平方成反比的话，那你想我测 人我让他拍清楚了，离人后面一点是不是都是黑的？因为它没有光线嘛。好，然后因为闪光灯的速度是很快的，所以如果说我今天按照正常拍的话，这一张可能是用60分之1秒，好，60分之1秒，然后呢这个闪光进去可能是用到 F5.6， 好，那我可以说那这个曝光快门光圈呢，这个人是很清楚的。但如果我只是这么一拍呢，人是清楚的，但是背景呢是很不好看的，好，或者说没有什么特色的，全部都是黑色的。好，那我要怎么办呢？我如果用60分之1秒拍出来呢，后面都是暗的，好，那我就需要怎么样？我要让后面的光线能够呈现出来，我要把它的曝光时间呢要减少，我不能改变光圈，因为那个快门那个这个闪光呢一闪出去呢，它的亮度已经确定了在人的脸上，如果光圈再改的话呢，它有时候就过度或者人脸就不够了哈，所以光圈是不能改了。那能改的是什么？我把那个我的曝光时间拉长，好，曝光时间一拉长呢，后面的光线就会进来的多了，进来的多了。那你说这个曝光时间长，对人的脸不是也会变得更亮吗？好，因为它还是有这个环境的这个亮度嘛，哈。那但是大家知道说，这个闪光灯的亮度呢，是远远超过了环境上的亮度。我刚刚也有讲过，像我们在这种光线底下，我如果是用手拿的，我不用闪光灯的话呢，我可能需要用到15分之1秒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而且还是很暗的。但是我用闪光灯呢，我的光圈呢是可以用到 F5.6 或者 F8 的，它是比较小的。我刚刚讲的那个可能要开到 F2.几什么的哈，或者是开到最大的，但我现在可以用小一点的，人可以拍得清楚。但是我让它后面的光线呢多一点进来，所以这张照片呢可能后面光线是整个是15分之1秒的，好，不要用60分之1秒了，所以它后面的光线，你看后面的灯光就能够呈现出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就着后面的背景来讲，就是后面它仍然呢是属于我手动的时候，我要把后面拍清楚啊。啊，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我如果不用闪光灯呢，人的脸还是太暗了，所以我要闪光灯把人照亮了，我又要后面要清楚。好，大家了解哈，这就是室内摄影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快门呢是要把它放慢了。好，那在照相机里面通常有一个模式，当你在看闪光灯的时候，它可以选的，好，就是慢速闪光模式，也就是说，你选那个时候呢，它叫 slow synchronize 哈，那它就会把那个曝光的时间延长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就来看这种夜间摄影哈，夜间摄影，因为讲这些呢，都是平常大家比较需要有一点学习的哈。你说这个大太阳底下，每一个人拿起相机都会照嘛，对不对哈？那就没什么好讲的了。你要自动的也都拍得很好的，但是夜间摄影呢，就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哈，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那这一张呢，是我在应该在法国的时候，在旅馆里面哈，那我把脚架放在我的那个窗台上，然后朝着外面哈。那像这种夜间摄影呢，通常你希望它的景深是比较深的，所以呢我的光圈呢是用比较小的，好，通常用 F11， 像类似像这样子哈，是比较小的，我不要把它开得很大的。还有呢，就是光圈小一点呢，你照到的光线，它第一个它整个来讲是会比较清楚的哈，它不会说很多是晕晕的，就是说就是它整个看起来呢是比较漂亮的。好，那这个是，但是时间呢可能就要比较长了， 那比较长呢，有的时候是好几秒钟。如果是好几秒钟，因为这些灯光，这些是在晚上，这些灯光其实它是很暗的，好，那你要拍有的时候十几秒钟，那你就要知道说我必须要有脚架，好，那通常呢有一个叫做快门线，十几秒我不可能这个怎么讲呢？快门线就是我要它多久它就多久，好，那如果说我可以设定，比方说八秒钟。那我手按的时候呢，它也会动的哈。那除非你的脚架弄得很稳定了哈。所以还有一些小技巧了，也许你可以说，我用一个timer 哈，比方说三秒钟的 timer， 我按下去之后，三秒钟之后它才开始照哈，那就完全不会动到它这样子。那这是一般的夜间摄影。
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？
这个时间是很晚了，晚上可能九点十点了。
为什么背景那么亮？
因为我长时间曝光，你看它的那个，它有一些天空的那种，
这个用到十几秒，
有十几秒，有，对，它慢慢它这个光线就会有一些的出来了，好，否则这些本来整个都是很黑的，整个都是很暗的，只有少数一些灯光嘛，哈，那所以就是用比较长时间的方式呢，它会把它显现出来。好，那另外这一张呢，是我上次讲过哈，是应该是八三年的时候，那第一次到我姊妹的妈妈请一些年轻人啊到她家去哈，那我帮我姊妹拍的。那像这种呢，夜间摄影呢，它跟闪光灯就很有关系。好，那你要知道说怎么样来使用，而且什么时候你把闪光灯打出来哈，所以这个拍法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当时候是软片的哈，就是胶卷的，所以你拍完一张以后要把它卷回来，就是重新再曝光的，所以它在同一个底片要曝光两次的，所以你在构图来讲，你就知道说第二次曝光，特别是人的脸的部分呢，必须在第一次曝光是黑的部分，否则它会打架的，第一次也是亮的，第二次又在上面，两个就重叠了，好，你就像有些地方重叠你就看不清楚了，那但脸的部分比较重要，衣服重叠是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打光的时候呢，我就要确定说那个部分以后它会是黑的，所以我要从逆光来打光。好，那怎么打逆光呢？我的照相机朝这个人在这里拍，对不对？那我打相机按下去以后呢，是有一个 timer 的嘛，哈，比方说十秒钟它开始照，我需要拿着这个闪光灯，我就要到它应该打光的位置，哈，我就走到那边去，然后呢是对着人，然后调好角度，等到这个相机打开了，我就把这个按下去，哈，然后按下去之后呢，然后它就在它打开的那个时间之内，你的光线闪一下，好，那就把这个照片照下来了，然后你再换一个位置，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呢，再用闪光灯再去闪一下，好，那讲这些就是说，大家如果晓得了原理以后，你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变化，很多的变化。那比方说我有帮人家拍过，比方说在一个草地上哈，那这个人呢，他是摆不同的姿势哈，然后呢我就用闪光灯在不同的角度来闪，那我曝光时间比方说是几秒钟，因为背景是黑的哈，那他走来走去的，我这样拍，到最后你显出来的就是很多的在一个底片里面，好，有很多的这个人像哈，然后这些都是因为闪光灯它是一瞬间的，它非常短的时间，好，所以呢这个光线又是够亮的，所以人在移动的当中的那个接受到的光度呢，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，你看不到那个它走动的时候呢，你其实看不到它有影像的，所以唯一看到的就是闪光的那几个影像。好，好，那这些就是关于这个夜间摄影，夜间摄影。那我现在呢来 实际的我们可以来操作一下哈，就是说刚刚那张照片哈，我们实际的来操作一下试试看。我看一下哈，所以第一章呢，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。我给大家的，我们可以先暂时，这些软件其实很多了哈。那这个呢，是如果你学一下，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好，就很多的功能呢，其实也可以使用了哈。好，那我后来拍的这一张，那这一张比第一张呢，已经是朝着脸部来测光了，对不对？那它其实呢，已经算是不错的了。好，那我今天可以就用一个切割的哈，然后它有不同的尺寸。那一般我们的照片，比方说8×10的，好，还有5×7的，还有4×6的。那现在大概洗的一般的照片都是4×6的，4×6的。你在做一个切割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可以想说，以后我这张照片呢，我切割成8×10的或10×8的，我去洗照片的时候就很方便啊。那它洗出来就是完全就是跟你的要的样子是一样的啊。那否则它会照相馆会再帮你切割，但那个切割就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了哈。好，那我如果说我这张照片用10×8的，好，那你可以看说我要切割到哪里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这样切，好不好看呢？那我们可以自己来设计了哈。那基本上如果按照刚刚讲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中央的一个结构的话哈，那但是我又不要把人完全放在整个荧幕的正中间，好，稍微要有一点偏离哈。那也许呢，就是说你可以想说，如果有一个眼睛，比方说来讲哈，是在整个的一个正中心，你不能两个眼睛都中心嘛，好，不可能嘛哈，就一个眼睛在正中心哈。那或者是你选择这个眼睛，好，差不多，它这个都不是一个绝对的了哈。那你看觉得好了，那我们就OK 啦，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的一张呢，跟刚刚那张呢，就感觉上已经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光线我还想要再稍微亮一点，好，那我可以再让它亮一点。那亮了一点呢，如果是我的对比呢，我也想说再强一点。好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如果把它存起来的话，你现在就其实就基本上就做完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把它储存了，好，储存了。然后呢，就我现在只是试做一下哈，就结束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说今天还有一些，这些都是这个是所有 Windows 里面都有的软件了哈，这叫做什么小画家。小画就是 paint 嘛哈，那其实它也有一些的功能，如果你会用的话哈，它也挺好用的。比方说，我现在呢，我刚刚我说这个
水平不见了。
哎，水平哈，我想说
水平还有照相机哈。
水平呢，基本上哈，你真的要做到这个很完美呢，你需要花时间了哈。所以你简单来讲呢，就是说我就是把它一种就是这种方式了哈 ，cut and paste， 就是说把这个一个东西我把它再把它复制，然后就把它盖掉了嘛哈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我有橡皮擦。好，我可以把它慢慢的擦掉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橡皮擦呢，也是一个功能嘛， 好，我可以用橡皮擦的方式。那还有一个呢，我用这个刷子的方式，哈，啊，刷子它有很多种笔刷了，哈。那它这种有一种比较温和一点的呢，就是它打点的。那我要刷什么颜色，哈，其实我可以自己选的。比方说我现在就要刷白色，哈，然后我这样子刷呢，它其实它就是用很多的，我也可以用比较实心的刷子。那我就直接刷了，哈，它就可以，就说好像你在画画一样的，哈，这个就是小画家啊，你可以把那个不要的东西，哈，慢慢的把它除掉。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要花时间啦，好，因为你要做的戏呢，你像我这样这个 room， 我可以再 zoom in， 再 zoom in， 好。你看刚刚做的是乱做一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再细呢，你可以在这里慢慢的修，修到最后呢，你一 zoom out 呢，你就哎修得不错啊，因为这个是可以 zoom 到很近的。那当然表示说这台相机呢拍起来的这个效果其实是不错的哈，因为我已经把它切割进去了，然后呢又再放到很大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再放，就表示说你可以用很细微的来修它了，好，慢慢的修。啊，这个是后置修图方面哈。那当然这个 Adobe 啊什么那就更先进了。那我们讲的这些就是最简单的哈，这个是小画家。那其他有很多的功能呢，已经可以做了。你也可以写字哈。哦，它这个字都还太小，因为它的这个一张图呢，有的时候现在都是好几个 megabyte 的，好，所以这个成像其实是很大的哈。你看我用了36，还只有非常非常的小一点点。反正大家可以知道，就是说这个都可以去改的，好，因为它的字的颜色现在是白色的，我应该是可以选成黑色的话，它就会看得比较清楚。好，那虽然还是很小，但我们可以再放大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大概基本的修图。那今天还没有做很多的修，也许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哈，我们可以再做更深入的一点，怎么样来裁剪啊、修图啊，好，做后置的工作。
好，这些都是用那个小画家，
小画家就可以做啊，嗯，
画一个图像，
可以啊，小画家就是你可以画啊，
变成一个背
背
布景，
对，所以你可以在图上作画嘛，哈，那我们慢慢也会教到，就是说你也可以用 Word， 你也可以用这个 PowerPoint， 它其实都有很多的功能，都可以做这些裁剪，好，那也可以去背景。好像刚刚的这个背景啊，我们也可以完全把它去掉，啊，那变成就是说，我可以换不同的背景，啊，所以这些其实都可以做的，好，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，好，那大家回去呢可以开始练习，那第一个呢就是练习照相，那第二个呢就是构图，好，那第三个我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个东西，好，啊，这个东西呢叫做测光的一个仪器，哈，它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因为我们通常照相机是我从这里我来测那边的光线，好，所以刚上一次我可以说我照相机对着人的脸部我来测光，好，那这是一种测光。那另外一种测光呢，那这种测光它是把整个环境的光度哈，它会告诉你，所以如果说上一次我用这个的话，那我不是说从这里来测它了，我是拿着这个到你的那个位置 好，然后按照这样子放在你的脸的边上，那我这么一按呢，它就会告诉我那个光度是多少。好，就说我可以说我的光圈要用多少，那它告诉我说需要的快门是多少，那或者是说我告诉他我的快门多少，告诉我光圈多少。那如果我的快门光圈都有限制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告诉我你的 ISO 需要是多少。好，那这种就是比较准确的一种方式哈。那一般来讲呢，我们下一次讲到拍摄影片的时候啊，这个可能就用的会更多一点。好，因为拍摄影片呢又是另外一些的这个需要学习的哈，那我们可以另外再来学习，好不好？
那是要教我们拍那个微电影吗？
啊，都可以。你知道它的原理以后，你要拍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创意了，好，你的创意。但你要知道说，我怎么拍能够拍到我想要的效果？我今天能够教大家或者我们一起学习说，你要什么效果呢？你需要怎么调它的这些东西？好，但是你能不能够拍出好照片呢？有没有艺术感呢？还是在于每一个人哈，你要拍什么，对不对？那每一个人就说，你有了工具，然后你要怎么去，你知道说我达到我的效果怎么来呈现，能够表达出来。那但是不是每个人就会变成摄影师了嘛哈，那大家有那个眼光，有那个欣赏哈，那怎么裁剪也是一样啊，你知道了一些原则，但它不是一个死的规矩，有这么多的裁剪这个构图法了哈。那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，然后你有更多的创意，好，那我们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。所以摄影也进到一个美学。好，那我想也提一下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教这些多媒体哈。那因为呢在服饰里面，我相信大家也有机会，如果你照相，对不对？像我在聚会啊，你有些东西就说你没有照就没有留下东西来哈。所以我们在年终回顾的时候，绝大部分照片是我照的，因为我会想到这些，拍一拍哈。但你如果说没有学一点的话，可能常常拍出来，有些人拿来的照片，就是你就看起来就是不是很美，或者是说人的脸很黑啊，或者是背景很黑啊，哈，等等啊，各种情况。所以我们学一下呢，摄影是一个很基础的哈。那下面我们讲到这些构图，或者是说这个海报设计等等的哈，那常常你的基础呢还是从摄影的照片，然后再来加东西这样子。好，就我们这学期的这门课呢，那主要还是在服饰上有需要的。好，那比方说我们海报设计，我们也常常需要做海报，那大大小小你不一定要去印那个大的海报哈。那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活动，我发 email， 我有一个设计的海报，虽然没有印出来，但是我是一个设计好的就 email 出去，或者是 WeChat 啊或什么哈，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。比方说我们下面过年有一个饺子宴哈，那我就要想说我这怎么设计一个饺子宴的这个广告，对不对？让大家觉得很受吸引哈。那这些就是我们对服饰有需要。那我们讲到音响呢，很多时候你就说，哎呀，那个音响就是管音响的人嘛，哈。我常常在特会啊什么哈，那跟因为跟校方或者营地的人来跟我接洽，或者是谈一些，他问我是做什么，我说我是那个商盖哈，就是我是这个音控人员哈。虽然我也是讲员，但我也是音控人员。你会的话呢，就很简单，也不费什么事情哈，但是你如果不会呢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控制它，很多问题就不知道怎么解决。好，你会的话呢，其实就顺手拨一下也就好了。你不会呢，就要找啊谁谁谁他在哪里，要等他来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东西我就想说，大家学一学不难啊，你稍微了解了，我们对服饰来讲，其实就会用到的时候就会很好。好，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。 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叫我们在这里一同来学习，主啊，求主亲自来装备我们，主啊，为着服事，在今天这个世代，用各样的媒体、各样的方式，主，我们为你来做见证，为你来传福音，啊，你帮助我们在学习上，主，我们里面来享受你的自己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